古今中外，
信手拈来，
深入浅出，
旁征博引，
化繁为简，
别开生面，
独辟蹊径啊，
妙趣横生。
梁冬、吴伯凡，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一期一会。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是小梁，对面是老吴。老吴你好。
大家好。
哎，前两天晚上呢，我正好跟那个华大基金的营业在网上有一个交流，然后呢我们俩就通了个电话，聊着聊着就聊到了脑神经科学。他跟我说最近有两篇科学的报道，一个在 Cell 杂志，另外一个在那个 Nature 杂志上面呢，发布了一些关于脑机接口和记忆可以遗传的这个报道啊，透过神经还有基因进行遗传。关于这个话题哦，这个因为呢还处在很前沿的研究，老吴你怎么看这个情况？就是如果脑机接口可以实现的，人的脑子里想的东西是可以被电脑解读出来的，你心里想十个单词，结果它解读出了八个九个，这意味着什么？
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将怎样重塑医疗健康行业？又将对人类的生命形态产生怎样的影响？为什么说所谓永生在本质上是记忆的永生？生孩子为什么是人类对永生的一种代偿性解决方案？欢迎收听东吴同学会，本期话题：人造超人。
这个报道我也看了啊，很多的那种科技群里头大家都在谈论这篇文章。
嗯，
其实我好多年前就在想这个事儿。
嗯，
我看过一组纪录片。
嗯，
我看了以后呢又兴奋又困惑。他讲蝴蝶的迁徙，
嗯，
讲蜜蜂的迁徙，
嗯，
讲鸟的迁徙。
嗯，
这个鸟的迁徙呢我觉得还可以解释，蜜蜂的迁徙和蝴蝶的迁徙啊是一个特别让人困惑的。科学家在这些纪录片里头差不多都提到一句话，就是科学家至今对为什么他们有这种迁徙能力完全不能解释。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喜马拉雅山的南麓，相当于尼泊尔这一带的蜜蜂，每年到了天气变冷的时候呢，他们就迁徙到印度的南部，那个地方的冬天比较温暖。你注意啊，这是一年一次。但是蜜蜂的生命周期只有三四个月。
嗯，
那这个迁徙精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那个摄影师很厉害，他就是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这一窝蜜蜂，他一路上追踪他。
嗯，
最后发现他们就能够迁徙到去年这一窝蜜蜂迁徙的那根树上有一个地方，
愚公移山呢、啊哦、中间死了三代蜜蜂，对吧？
对，
爷爷死了，爸爸死了，儿子死了，
对，
到孙子那儿。
你说鸟的迁徙我们可以理解，它能够记住，
嗯
啊，它的生命周期是超过一年的，但是这个蜜蜂它就三四个月就死了。也就是说如果有记忆的话，那是爷爷的记忆、
嗯、
曾祖父的记忆，能够指引现在的这些蜜蜂的行动。
嗯，
我当时就在想是不是这些记忆就存储在他们的细胞里头。
嗯
啊，但是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就生物学上有个常识级的一个定律叫魏斯曼障碍，就是记忆的这些东西，这些信息，记忆也是信息，个体的记忆是不能够进入到它的这个基因里头的。
嗯，
因为在此之前有很著名的那个拉马克的一个假说，就是说一个物种这一代你反复经历一个什么东西，它会影响到下一代的基因表达。它曾经有个很著名的试验，就是蓝蛙试验，就是把那个一种蓝色的这种染料给那个青蛙不停地染，哦，再到下一代下一代，它身上的分布的那个蓝颜色的那斑点就会增多。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老鼠试验、
嗯、
就是不停地把那老鼠的尾巴切掉。
哇，太残忍了，
它长出来一点切出一点，长出来一点切一点，完了之后呢下一代这个老鼠的尾巴就会变短。
嗯，
但后来被证明这都是骗局。
嗯，
都是学术造假，对吧？基本上大家认可的就是自然选择理论啊，这是我们公认的这个理论。
嗯，
今天这个研究有点颠覆我们的认知，就是这个个体的这种记忆 过去是被科学家画了一道金线，
嗯
啊，个体记忆是跟整体基因里头存储的那个信息之间是不搭界的，
嗯，
但今天这个实验呢，就是他对线虫做这种实验以后，发现它是可以遗传的，
嗯，
因为这个论文刚刚发表，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万一是假的呢？
不不，这个科学嘛，永远是猜想与反驳嘛，
嗯、
啊，但无独有偶啊，它不是一篇论文啊，
对，
也许接下来还会有好多啊，
对，
所以到最后呢，说不定哪一天哪科学家拿出了一个坚实的证据，
嗯，
那就把以前的东西给颠覆了，那就同时它就包含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小时候我看科幻小说里头的。就是爸爸是一个博学的人，
嗯
啊，怎么把一种什么东西提取出来，提取了变成个药丸，让儿子吃了，儿子一下子就获得他爸爸的所有的知识，
嗯，
这是科幻小说里头的情节，在今天呢，如果这个你能成立的话，那它就是一个现实了。
以后你把你脑子里的芯片摘出来，我把我脑子的芯片摘出来，各自给我们儿子继续再做个新动物。梁晓东和吴晓凡。但这个事情就很有意思，就是 Cell 杂志这份报告呢，它显示呢，就是说在线虫身上呢进行了一些大量的实验，发现呢有些精准的记忆是可以被遗传下来的、
嗯、
那如果这个东西是被发现了它的规律，并且寻找到它如何把大脑神经元或者身体细胞里面被植入的信息和记忆把它提取出来，也就是脑机接口实现了。
只要你发现第一是可以遗传的，然后遗传的到底这个载体是什么
就可以找嘛，
我把那个载体找出来，然后对它进行研究、
啊、
然后就可以解码
啊，
啊，完了之后这个东西我就可以复制，这就一下子就是说人体的这个软硬件分离
啊，
啊，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永生话题啊。
对，
就是如果能把软件也就是记忆信息可以提取出来的话，它就能超越硬件，用过去的话说呢是魂和体之间可以分离嘛，
嗯，
我们说这个人吓得魂不附体，这个体就是硬件，
软件被震到硬件外面去了。
对，现在这个软件它是一个独立的，或者干脆就存储在云端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永远硬件不停的换啊，软件就能保证这个硬件的记忆的连续性。一个人之所以说你觉得他是永生，其实是记忆的永生。
嗯
啊，事实上我们十八个月，我们身上的细胞全化了。
嗯，
但是为什么我还是我呢？是因为我的所有这些软件的东西保留了。
嗯
嗯，那如果这样的话，那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我们要努力活到那一天哈，
嗯、
否则的话呢，假设还有一年。软硬件这个下载就成功的技术，结果在一年之前我们歇菜了，那就太不划算了。就是后面的人都永生了，前面的人没有得以永生。这、
有个什么片子叫《死在黎明破晓前》啊，这很可怕啊！现在有好多人都是这种心态。有一个未来学家叫库兹韦尔，他现在每天要吃啊，好多年了，他都是持续要吃29种药
啊。
为什么呢？他觉得这29种药能确保他能够活到他所预言的。2045年、
嗯、
啊，所有这些东西就能够接上了
啊。
嗯，
在《西游记》里面呢，那个妖怪都是有小孩的，
嗯，
神仙都是没有小孩的，
嗯，
为什么？因为神仙可以永生，
嗯、
永生之后就不需要小孩了。我们要小孩，本质上其实是一个替代疗法，
不
能永生
代偿性，是对永生的代偿性的一个
解决
方案
啊，对对对，
啊、就是这个
自由方案
啊。对，培根说的，孩子增加了我们生的劳顿，但是减少了我们对于死的恐惧
啊。
这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权宜的永生之术吧。
然后呢，前两天我们不是跟你提到过一个公司吗？叫Beyond Meat 嘛，这个公司呢就是做人造肉，在那个大豆里面提取的蛋白质合成的这个牛肉汉堡。那理论上来说，在人造肉这个领域里面有两个体系，一个呢是从植物里面提取肉，另外一种呢直接是在基因上面合成。那如果可以人造合成我们人肉的话，那么这硬件就可以反复使用了，软件又可以上传下载之后呢再更新了。这就意味着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你可以对你的软件进行改造，就是说你今天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你可以读就可以写，你可以写就可以改，可以改那就可以联网，你可以联网那就变成是另外一个系统。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只能做一个大胆的猜想，也许脑机接口的时间来得比我们想象的要快。我想说的是，
嗯，这世界上的物呢，过去呢只分成两种，
嗯，
一种呢是天工，
嗯，
一种是人工
啊
啊。动植物各种东西这都是 天公造的，大自然自己造的啊。我们各种宗教啊文学里都还想象出有一个造物主，那是一种造物方式啊。还有一种呢就是人工造，各种建筑物啊，各种生活用品啊等等，这都是人造的。但是今天出现了第三种造物，这第三种造物呢，你说它是天工呢还是人工，你都很难说。它既有人工的成分，它同时它又具有天工的特点。我们过去古人呢想象的是巧夺天工，就是最好的人工呢是不用人工，就把天做的那个工作给夺过来。但今天出现了一种在天工和人工之外的另外一种东西，比如说你说这种肉有几种方式，一种呢就是干脆就弄一个细胞，这个细胞它就繁殖。
对，
比如说在猪身上弄个细胞呢，猪它就自己分裂，就那么长。这里头呢它的整个的生产过程它具有天工的性质啊，它好像也是个生物学的事件啊，但实际上是由人工来控制的。这是那种人类造物的方式出现了变化。最重要的是这个就是人不仅造物，人还造人，这就很要命的一件事情。
是，就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天工和人工的产物，是吧？但是呢，现在你提到的人要造人呢，是另外一个层面上的人造人了。它是人造一个成熟的人。我们以前被造出来都是个婴儿，对吧？那以后可能直接造出来是个成年人，他是一个直接把更详细的、更精准的数据给拷贝下来的。我们现在经验里面还是有一点点是来自于父亲母亲，但是绝大部分的东西还是来自于后天的学习嘛，对吧？
它这里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不是说你软件的东西这种数字的东西你能够提取了以后硬件就不成问题了，硬件其实可能更麻烦。造硬件比造软件更难。那彼得蒂尔说将来的产业的突破在这个 IT 这个里头实际上是硬件的突破。我给你举个例，有一次我在看网上的一个公开课，那老师弄了一张图，看上去就是一些树杈，实际上呢是人的那个神经元啊，就是小孩的、青年人的、老年人的那个差别特别明显。那个年轻人啊，那个树杈呀特别丰富，他彼此之间接触的这种可能性就特别多，就一会儿两个东西一旦连接，就产生一个新的体验、新的感受、新的想法。然后那个老年人的竹头啊特别的少，所以呢，他如果连接的时候啊。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重复。因为少了嘛，一连接还是原来的那个连接，就没有什么新的想法。所以树老根多，人老话多，它是有生理学的基础的。就是他觉得他是在尝试一个新的连接，实际上呢，连接的是个旧的。我记得有一个作家写他父亲跟他们兄弟姐妹讲故事的时候，讲的他每次都是热泪盈眶啊，讲到那儿哽咽着讲不下去。然后小孩就开始往下讲，然后他父亲就哎，你们怎么知道的，说我们都已经听了100遍了。然后他自己觉得是在说一个新的事儿，实际上他是反复的，这个连接其实都是一个旧的。这就意味在将来你在造成熟人的时候，你这个硬件的这个特质啊很重要。
对，就是 iPhone 一代、二代、三代、四代、五代，是吧，一直到现在这么多代，每年它的硬件的存储都越来越大嘛。
你现在要把现在的软件你装在 iPhone 一代上头是不可能的，
对，
即使装上去了以后那根本就没法用。就是现在我自己有个感觉啊，有时候那抽屉里头好多那种旧手机，看着又都还是挺新的，就是
怀旧一下复古一下，是吧，
根本不能用。非常的慢。
所以今天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说当脑机接口速度来得比我们想象的快的时候，当记忆可以遗传拷贝的时候，新一代的人和旧一代的人除了软件要迭代之外，硬件是否要迭代呢？如果涉及到硬件迭代，那就不是我们现在人类自然进化的结果了。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
在未来社会里，人类的年龄结构为什么会从金字塔型变成摩天大楼型？什么是所谓的反向点化？为什么说人类的很多心理和生理疾病都是作为一个经过漫长进化的生物体和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文化载体之间的不匹配导致的？ 欢迎继续收听动物同学会，本期话题：人造超人。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是小梁，对面是老吴。老吴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 Cell 和 Nature 上面的几篇文章啊，讲到了话题呢，就是说已经有科学家呢在做各种脑机接口的实验，甚至呢最近 Nature 杂志上还讲了一篇文章呢，在几个癫痫患者的身上做了一些实验，就是可以对人的脑神经呢进行解读，他们心里想的单词是可以被电脑上呈现出来的，你心里想一个 Apple 或者这个吴伯凡，他咔打出来了，你知道吗？然后呢，还有他们对猴子做的实验呢，这个猴子腿上的神经受了损害之后就瘫痪了，结果呢，透过重新在脑路上搭了个新的神经，不经过后天的物理训练，这个猴子呢，6周之后呢，重新恢复了行走。这是 Nature 杂志上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那么无论如何呢，这个脑机接口的方向是看得到未来的了。那刚才呢，老吴也讲，随着我们的这个运算的内容越来越多，记忆的东西越来越多。以前呢，我们新生一代呢，其实是对以前很多记忆是忘掉的，所以呢，你的脑子还够用，硬件可能还配得上。现在如果软件大规模的下载下来之后呢，新生儿的硬件就要有一个更大的突破才能够符合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小孩子一出生没有想那么多东西啊，很可能是一个人类对自己的保护。
实际上是每一次他就像刷新似的，每一个生命他就是刷新，就是重启，把以前的那些业啊，业就是行为痕迹嘛，
对，
全部给去掉。它重新是一个新的，遗忘是人类的智力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功能。
对
啊，你如果是没有遗忘能力的话，人是肯定要爆掉的。包括我们平常的活动当中，人有一种自动的删除屏蔽很多信息的能力，当你在专注干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对其他东西都是无感的。就大自然有一个规律是永远不可超越的，就是能量是有限的，你如何用有限的能量来做一件事情，哪怕是你的记忆可以遗传，但是这些可遗传的记忆顶多算一种资源，学一点管理学就知道，拥有资源是好事也不是好事，关键取决于你调配资源的能力怎么样，这个能力不行，资源有时候甚至是成为灾难。
所以《易经》里面才有利见大人嘛，就是说你现在能力不匹配的时候啊，就不利见大人，准备好了你才能够利见大人。那个大人就是你的资源，能力不匹配的时候见了大人没用，他会害了你，就不利见大人是吧？
钱也是啊，你以为钱是好事啊？你不会用的时候，他真的会害你的啊。
所以呢，假如啊，记忆的遗传变得越来越模块化的时候，它会对我们的硬件产生新的挑战。我们的人类的自然演化的过程呢，其实是很缓慢的，我们的脑容量啊，我们的身体的整个的应激反应的速度啊，其实呢都是有一定的这个物理限制的。但是如果软件的这个速度膨胀，它是完全是指数型的增长的，对吧？没有像以前那种经过新生儿的这种刷新，你来到世界上就是个老灵魂的话，那这个东西就装不进新东西了，一出生的时候就开始车轱辘话，想当年我怎么样是吧？这就有点被动了，
对对，
搞得很被动。
钱钟书先生说，有的人生下来他就是老人心态，幼稚是一种能力。我现在觉得啊，真的是一种能力。
对，
好多年前我就回到大学的校园，跟一个同学在那个校园里头散步，就看见现在的这些同学们，就从身边走过，听的那些话呀，看他们那些动作啊，你就觉得，首先的反应是好幼稚啊。我们曾经也是这样的，也很懵懂的。另外那同学跟我说，当你觉得他们幼稚的时候，你应该感到不幸。
我刚刚看到你还有本书，向新一代学习是吧，向00后学习，讨好年轻人的艺术，不是你的书，可能是别人哪里的一本书啊。其实我们现在好多人，有些掌握着公司预算的人去做事情的时候呢，还要学习如何讨好年轻人，重新学习像他们那样思考，因为他们是主力的冲动消费者，是吧？
就是叫反向点化，或者是叫反向导师，现在越来越明显了。这本书里头，他讲到一个人类的结构，他人类的年龄结构到2080年，说起来都好远啊。2080年的时候，人类的年龄结构将会从现在的金字塔型变成摩天大楼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年龄结构是这样的，就是 刚出生的时候那个人数就很多，往上涨一岁人数就会减少，
对，
都会有一个折损率啊，越到后面折损率就越来越高嘛。到了尖上90岁的人那肯定是很少的，这样呢就会形成一个年龄的金字塔。
对，
但是到2080年的时候将会出现，就你刚开始是多少人只要你入场
啊，
这个折损率很低很低，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时候，就是多少人进来的，来到这个世界的，最后呢离场的时候还是那么多人，它就会变成一个像个高楼，一个摩天大楼。但是当然还会有少数的他一下子活到150岁的120岁的、
嗯、
摩天大楼不有一个三角形的尖儿吗、就还会有这么一个，但是整体上它是一个直上直下的这样一种形态。这样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现在在一个公司里头，你一进去都是年轻人。
嗯，
好多年前我第一次到德国在一个公司里头啊去实习的时候、嗯，我就很奇怪，怎么那么多白发苍苍的人？
嗯，
实际上那个时候人家已经进入了、那个、
接近那个状态了
啊。
日本现在也是这样啊。上个礼拜我在日本的热海街头，有个朋友提醒我，他说你现在看一下，举目望去有多少人？我一看，天哪，差不多有一半60岁以上，就在热海的那个地铁站，一半以上是60岁以上的人。我还以为当时是个错觉，我呢就隔几站呢就再看一下，除了典型的游客你把它刨出之外，日本本地人基本上已经是一半以上的老年人了。
说70后、80后都觉得自己待在公司里头特别不自在，
对
啊、因为都是90后甚至00后了。但是将来如果人口结构从金字塔变成摩天大楼这样的一个结构的时候，公司里的旁边坐的就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大爷啊，这完全是有可能的。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它会出现反向训导，反向导师，
嗯，
就是在这个公司里头越年轻的人往往是
精力更充沛嘛，学习能力更强嘛，
对，
所以他有可能做领导。
他的轴突那个树杈啊，那个想法特别多，老一点的那个轴突少的呢，主要是做执行，
老头做事认真嘛。世界反过来了，就以前说过，人类的经验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这样变成是你的障碍而不是你的助力。你以前所拥有的经验很可能障碍了你很多学习的可能性。
这就是又回到我们原来那个问题，就记忆可以遗传
啊。
如果遗传是好事还是坏事？
对，
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它是好事。爸爸好不容易读完了莎士比亚全集
啊，
用一个从一提血往儿子身上一注射
啊，不用那么物理化的了，人家是上传下载的，直接 WiFi 连蓝牙连的，哪有提取？你这个比喻本身就代表深深的50年代烙印。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到底记忆意味着什么？道家说这个睡眠是小死，睡眠它有增强记忆的功能，也有增强遗忘的功能。有些时候呢，我们在睡眠当中是把一些东西呢要遗忘掉，否则的话呢，脑子是装不下的。有一天有一个朋友曾经很感慨地跟我说，他说他看见了他的3任以前的前女友，突然发现呢没什么感觉了，还有点伤感，说当年爱得死去活来。我说如果不是你及时的清空了对他的爱的话，你怎么会融入新的爱情呢？这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要想忘掉一段老的恋情，最好的方法是谈一段新的恋爱，因为新的恋爱呢会产生新的记忆，它会覆盖住旧有的，这样的话呢多少呢会好一点点。但是如果这个记忆不被覆盖了，不能被覆盖了，那就意味着很痛苦了。你越谈恋爱越痛苦，因为你会把所有过往的10个女朋友的优点全部用来集中在对第11个女朋友的要求上，这个事情就很可怕了，是吧？那就不可能谈恋爱了。
嗯，所以这就是说人类的能力进化很慢啊，非常慢。就是我们现在人类的好多的生理和心理疾病都是因为人作为一个生物体与一个作为一个文化载体之间的张力关系，我们的身体的整个机能跟10万年前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嗯，
但是你所处的环境已经发生真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你都不能想象天一黑要睡觉这种生活。
嗯，
但是呢国家地理里头有一篇封面文章，它一个统计啊，人类别说是跟1000年前相比，
嗯，
跟100年相比，人类的睡眠时间已经减少了1.5小时。
嗯，
还有你好多的那种记忆，我们好多的感受啊是在非洲大草原上塑造的。
嗯，
比如说有些小孩啊看那种电视里头的很恐怖的那些东西啊，比如说你从来没见过真的蛇，但它有一种很强烈的那种
恐惧感，
恐惧， 从这件事上我都在想，是不是记忆是可以遗传的。比如说你看到蛇就会产生恐惧，但是你看到跑车你就不会产生恐惧，你会特别爽。
嗯，
实际上呢，跑车的危险性有时候会挺大的。
对，每年死于跑车的人远多于死于蛇的人。
对，
是吧？
对。但是我们这个硬件是从非洲大草原上来的，我们的祖先没见过跑车，
嗯，
所以我们对跑车就没有那种恐惧。
嗯
啊，比如说，
所以恐惧本身就是个习惯。如果你意识到恐惧只是个习惯的话，你就可以对恐惧进行破解，超越恐惧。
对，我自己深造了一个词叫认知阑尾，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认知里头啊，有好多的曾经有用的，
嗯，
但是在现代在这个环境其实是没用的。
嗯，
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人有各种恐惧啊，有黄昏恐惧的。
嗯，
我自己我有时候偶尔觉得我有一点黄昏恐惧。
黄昏啊，
黄昏就是天快黑的时候，
有点愁啊。
这实际上是人类在文明社会之前就形成一种很自然的一种记忆。
嗯，
就是天黑了以后，各种的野兽，各种的不可知，就是黑夜总会给你带来各种不确定性，你就会导致某种恐惧。这种黄昏的恐惧可能就是我们的集体无意识。
嗯
嗯，但这种东西呢，实际上我们今天的已经生活在这种现代的公寓里头，各种的设施你是完全没必要有这种恐惧的嘛。
嗯，
因为你也不担心大老虎来，是吧？你也不担心说突然下大雨把那个洞给淹了啊，没有这样的事。但是呢，这种记忆，这一种跟记忆相关的情绪，它已经植根在你的头脑当中了，以后它还在困扰你。
嗯
嗯，
今天呢跟大家讨论个话题，讲着讲着楼有点歪，不过呢还是让我们总结一下。最近的新的科学研究都显示呢，人的脑机接口包括人的大脑的数据、记忆、情绪呢，有可能被破译、被数字化。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意味着我们的记忆和情绪已经过往的所有的体验呢，都可能被变成某种的文件被保存下来。当它可以被保存，它就可以下载；当它可以下载，它就可以上传；当它可以上传，它就可以联网。如果出现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呢，那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对人的硬件的影响，也包括影响了很多我们未来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判断。到底会发生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站在现实角度用注射一个药丸呢、这种方式来去理解。但是呢，我相信这个时代如果真的来临的话呢，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且这个时间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来得要早。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们下期仍然一起一会。